能不能稍微前面的电灯把它关几个，那个会清楚一点，好不好？好。真的感谢主，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神又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这边，与大家来分享，神在合场上的工作。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阿姨叔叔们，大家都平安。真的就像昨日一样，好像我们就站在松恩 Bob 跟我就在这里举行婚礼，所以很多的回忆都在再次的在脑海里面展现。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也非常的一家都非常的感谢，为着这边的肢体，为着众弟兄姐妹，你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在祷告上扶持我们，在经费上也支持，供应我们在那边的侍奉的需要，我们为此要感谢主，谢谢你们。我们的差会是 Pioneers， 那 Pioneers 它的宣教主旨就是，在这边兴起推动宣教团队去到福音未得之名的地方，同时也与当地的肢体配搭一起来侍奉，为要兴起建立当地的教会，使他们能够继续的播种和发展。我们在这几年里面真的是经历到了那肢体配搭，神的那种美好的心意，就是 team 的这种 work， 也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同诗篇第133篇第一节和第三节后半段所说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在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借着肢体之间的爱和同工，神让世人看见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我们感谢主，在2000年，借着你们还有其他北美肢体的差派，使我们去到就是东亚福音合场上，然后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配搭，加上在当地的同工，有外地来的，也有当地兴起来的。那在这8-9年的当中，有从不同国家，有美国，有加拿大，有澳洲，有新西兰，有新加坡，还有韩国血统的弟兄姐妹，都神从世界各地召集到那里，一起为神的福音工作。在那时候2000年刚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小组，大概8个人的聚会。但是一直到今日，感谢主，有大概大小有10个左右的家庭小组兴起。那以下我先简单来介绍，我们在当地有3个排练的团队。Bob 和我是侨城队的队长。让我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小组里面的团队里面的3个主要的那个队员。在下面一张 please， 就是中间这位姐妹，她是美国长大的，有韩国血统的姐妹。她到我们那里刚好结束了2年在第一中学的教学。在她每个星期有1100多个学生，那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从农村里面来城里面念书的。感谢主，他借着感恩节、圣诞节和复活节，把神的福音传讲给这些学生们。在过去也有几位，这几年当中，在过去有其他的同工也是以同样的管道把福音传给在那个学校和整个社区里面。所以几年下来，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神所结的一些果子。下一位的话是美国的姐妹。他在我们地区侍奉已经有10年了。那他目前是担当英文教师的顾问，他借着友谊跟老师还有学生还有家长，把福音这样子有爱的关系，借着这样子的关系把福音传给他们。另外一位是新加坡的姐妹，那她是从她在我们那个区排列区域的队长的一家公司，在做行政和学生关怀的工作。她主要就是分发那个奖学金给贫穷没办法升学的中学生和大学生。 那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他经常去远地去看望家长和学生，然后同时他在那边也是每天都做饭给患有严重乙肝的那些学生补充他们的营养，所以他借着这样子很多不同的管道把福音传给了侍奉的对象。那下一个，这个是一个保加利亚的家庭，他们正在祷告寻求是否看神是否要带领到我们加入我们这个侨城队。他们告诉我们，如果说神带领来到我们这个国家的话，就是到中国的话，那他们将会是保加利亚被从保加利亚派出来到中国第一的宣教士。感谢主，真的。那这一个家庭是国内外地来的宣教士，那和我们一家已经有多年的同工配搭的那种感情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信主了的弟兄姐妹介绍给他们，然后请他们做实习的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如此的话会帮助这些新的信徒跟当地的教会建立好的关系，然后我们的目的也是说能够使他们自己成立成为真正属于他们没有外国人色彩的这样子的教会。下一位另外一位下一位弟兄穿红衣服的这位弟兄，在几年前因为一场车祸半身不遂，那很快感谢主借着神的恩典得到了重生。他得了这个新生命以后非常的热心在传福音，也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主持了带领每个礼拜的聚会崇拜。这位弟兄他是少数民族的同工，那他现在正在积极的被栽培装备，他希望能够更有效的用他们自己的方言来帮助建立当地的教会。这个家庭跟我们有很亲近的关系，我们第一年到那里跟他们就认识，然后就中间前排的这位阿姨那第一年就信了主，信主以后神也很恩待他们，他四个孩子一个一个的都接受了主。后面左手边那一对夫妇是他的大儿子跟媳妇，他们也带领了一个在他们家里面带来一个大学的家庭聚会。他的媳妇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英文教师，那他非常的有负担，他原本到北京大城市念书，但是他知道神呼召要他回来，所以他回到我们那农就是很贫困的地方。那他在那里特别有福音传福音的恩赐，他也有负担，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训练培训新的一代能够作为同工。好，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比较新成立的一组，感谢主真的借着他们生命来鼓励我们。大概有2000年前，不是，对不起大概2年前左右讲耶稣的故事大概2年前左右，两位阿姨他们非常的渴慕神的真理，那很快的就信了主。信主以后我们也开始了每周一次的那个对不起门徒栽培的课程。他们非常的渴慕，聚会大概有一两个月以后，他们就心里面觉得很不够，他们说我们要更多的聚会，所以他们两位阿姨自己带领了另外隔外两次，每周两次，所以一周就有3次的聚会。他们非常的热心传福音给家庭还有朋友，所以神也渐渐地把人数加添给他们。那在很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他们爱主那份真诚的心和那种渴慕的灵，特别是门徒栽培课程不到几个礼拜，他们自己上网看到了奉献的这个教导，他们就马上就把自己的十一放在一边分别出来。那他们有机会里面也听到了那进食的这样子的例子，哇，他们也是赶快上网查资料，知道说这是什么意义，那他们很快的也就跟着每周一次有这样子的进食祷告的聚会，不是聚会但是进食祷告，然后一同的寻求神。在我们还没回来之前没多久，他们神借着梦 又再一次的托付，要他们清楚的明白神给他们有一个合一的意向，就是要同心合一的来传福音。所以感谢主。在过去这两三年，从上一次我们2005年回来到今天，到现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面，神也给我们很好的机会，看到那些小朋友也非常的渴慕，让我们有不同的聚会，福音的活动，还有就是暑期夏季圣经学校的活动，帮助他们更加认识神。然而我们觉得说他们很缺乏，所以我们也同时在就是渴慕的积极的恳求神来为他们兴起当地有儿童事工这样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兴起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谢谢你们多年来与我们一起在那边的同工。我们看到神他奇妙，一起也一同经历到神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再次感谢主，谢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把属天一切的福分都更多的加添给你们。
谢谢安妮的分享，也非常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透过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他的荣耀我们亲眼看见。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宣教拆穿委员会的一些事工。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有这本手册，你帮我们把，还可能你放在你的书架或者放在哪里，一般我们喜欢把这重要的东西不要弄丢，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到时候要找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封面是写的是说，主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工人很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那这个庄稼实在是很多，我们财政委员会也是意识到这些。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有13亿的华人，当中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认识耶稣，也有13亿的回教徒，他们更困难认识耶稣，这个合场真的是很大。在这里面也是介绍一些情况，比如说这里面说到未得之名的这样的族群，有单单是跟回教徒有关的就有超过3700个以上的族群，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神他没有忘记这些人，神依然爱这些人，那就通过各样的一些环境，他的仆人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也是看到在主里面有很多的同心合一，有世界上众多的教会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一些，知道我们教会不可能去在各个事情上面面面俱到，所以我们就决定有一些的专注，我们就决定从今年开始，我们会慢慢的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回教的这个宣教工作上面，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做一些的调整，这些调整会在我们祷告上面，会在我们的金钱支持上面会慢慢的显示出来。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看到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些资源，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宣教士，他们有的已经用在一些回宣的事工上面，所以我们也力求在这方面做神的好管家，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希望把这些专注这些重点放在回宣的工作上面。所以这是这页如果有更详细的情况，请大家可以看这个第12页上面的回去如果找到可以看更多关于回宣这方面的事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工真的是非常的艰难，而且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知道这个回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捆绑，有一些各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在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说，我们征战不是靠着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把一切这样的见识，这一切的这样的知识，男主人认识神的这种见识 一概攻破了，可以把人的心意一概夺回，并将它全然带到基督里面。所以就我们靠着神，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希望大家能够在圣灵里面专心的祷告，在金钱上面同心的支持，在各样的事工上面一起来配搭，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这各方面的营垒，可以把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宣教工厂里面，通过宣教士，通过我们的祷告和奉献，通过各样的情况，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些未得之民。好，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在这个宣教手册上面看到一些更多的我们的工作。
弟兄姐妹们平安，已经有四个礼拜天没有跟大家见面，那么听到有一些很鼓励人的消息，那么很感谢神，但也知道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病了，或者家里面有一些需要，在主里面常常就想说我们一家人怎么样能够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带祷。那么今天是拆船主日，就是说我们讲的信息，我们也是有宣教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宣教工作的一些情况，神的恩典。那么愿意今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继续来思想那个拆船这一方面的信息。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很常讲的一节经文，但是我每一次发现越讲呢就越多东西不懂，越讲呢就越多东西神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的看见，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在还没讲之前，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就把这一节经文读过一遍啊，有一些人可能会背了，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读过一遍，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节经文是非常丰富的一节经文。那么，因为今天呢时间的缘故，我只讲两个大的重点。那么这两个大的重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因为第一个大重点就讲到说，我们今天华人的信徒在这21个世纪里面，神有一个特别的使命给我们。那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不断的重复，大家开始看到神自己已经在他就是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让万人都有机会来认识耶稣这件事情上面，神把我们中国人的信徒放在一个非常关键性、非常策略性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希望我们听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感觉到哇，原来在神的眼中我是这么重要的，原来在神的眼中他竟然有这么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那么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思想到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托付，然后呢神的目的就是希望要我们在这个世界。我就讲到第二点，怎么样能够突破，开始能够活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听到宣教的信息、拆船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有个感觉就是呀，这个虽然圣经有这么讲，但是跟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宣教的工作嘛，就给那几个宣教士，不然就给牧师他们讲讲，不然就 加多几位像昆明啊，还有其他一些是拆船委员里面的人。弟兄姐妹们，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开始明白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怎么讲，很多谈论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话说，先求他的国，还有什么他的义，那么那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这个是第六章33节。那你再退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针对着每一个人每一天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么身体上面的需要、物质上面的需要，那么来讲的。我发现一件事情，做基督徒你要做得好就是一个秘诀，你先后排队了， 你专心，你就会发现你在神的道路上，你就可以看到神的祝福真的应验了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这些事情都加给你们。那么那些事情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先讲神的国，神的义，讲到神的心意，神对普世的那一种的那个人失散灵魂那一种的心情，讲到耶稣基督在天上荣华富贵当中都不能够忍受了，就是说我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看到世人的失落，我们的耶稣基督说我爱他们，我甚至愿意为他们死，来到这个世界，希望这一些人能够认识真神，希望这一些人能够真的开始明白到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就开始享受丰富的这个经历神，就是无论在吃的喝的穿的任何事情上都经历到神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说宣教工作这个太专门了，那么 就让一些人做，然后我们就开始关心什么呢？就开始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开始关心我们穿的住的吃的 行动上愿的东西，那些东西都重要，神绝对没有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但是神就说你先做好第一，那么下面的我就给你。我们今天很多的说第一就让几个人做，那么下面的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我们做基督徒就越弄越糟糕，越弄越辛苦，越弄越辛苦，我们走不出来，做基督徒做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话语，神怎么讲，让我们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怎么做，你会发现这个是做基督徒能够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做做基督徒，什么叫做经历神，什么叫做神的恩典，这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讲两点，第一点，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我放到第二点讲，下面一句我放到第一点，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一个使命是做见证，怎么做？那么这个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们基督徒，让我这样解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么讲完之后，第二章就记载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第二章的前面一部分就讲到说，圣灵来的时候，门徒们使徒们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我们在非洲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可以不可以重复呢，最少重复在我身上那多好哈。你知道学语言很困难啊，我不知道阿里他们学语言怎么样，我们学语言很困难，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笨口笨舌，这个就一直想记的东西而记不来。那么一天学五个动词不是五个名词，比如说桌子啊椅子啊，那么什么什么就简单的五个名词，那么加一个动词，那动词就是说去也好啊，坐也好啊，吃也好啊，讲也好，这些动词，那么就加几个代名词，就是说我啊你啊他我们啊你们他们，那就是说一排就排一句话。而起初的时候觉得很有兴趣啊，排很快就讲一两句话，但是当你呢六个月还是讲了三五句话，就觉得自己有一点不对了啊。那我就很注意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为什么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们站起来。我起初以前做基督徒，我很喜欢神迹，那个神迹本身的神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如果站起来讲话的话，你们坐在下面的人，你们都听到我讲你们的家乡话，好不好？听到我讲台语吗？没有，我可以讲了，但是 我不讲啊。有没有听到我讲广东话？你没有，因为我就没有这个恩师。你说圣灵没有用我吗？弟兄姐妹们，以前的时候我会这么想，为什么圣灵好像就用那几个就没有用我们呢？后来我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段的经文不是讲这个神迹为重点，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边又讲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个重点，就神的心意，福音怎么传开。哎，那个地方非常有兴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门徒们有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加上门徒加上信徒们一百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祷告，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好，所以呢第一章里面有一个耶路撒冷，第二章的时候呢，当使徒们站起来讲话的时候， 圣经里面记载一共有15个名词，就是犹太人分散到不同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学会了当地语言，那么过年过节他们就回来耶路撒冷来聚集了，来相聚，来过节，来敬拜神。当时的情况就是使徒们一讲道的时候，有15种不同的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回来，他们都同心的见证一件事情。使徒们站在上面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哇，为什么使徒会讲我们的家乡话呢？使徒只讲一种语言，但是有15种不同语言的人听到，一种语言传出来之后，15种语言的人都听到这个道理。那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把这个大的重点里面缩小成为一个其中一个小重点。那小重点因为是我们的使命，是神的托付，我要讲的。那请大家注意，那个过节49天，一直到使徒行传第6章，他们都还没回家，大部分人都还在。根据呢，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有一些是主动的回家，有一些是逼迫来了才回家。那无论怎么样，大家回家了。我一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受到感动。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10章都不到，《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的这一节经文就已经应验了。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第1章的时候有一个耶路撒冷，到第2章、第3章、第4章的时候就开始了有十几个耶路撒冷。你听明白我讲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回去了。他回去了，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就是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当他们回到阿拉伯的时候，一个地方的时候，阿拉伯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耶路撒冷，然后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传出去，开始传出去。我最近把这一种宣教的一个策略跟很多人谈，我到马来西亚首都找了一个老那个很有经验的牧师，他做很多宣教的工作。第一个晚上在车里面跟他谈的时候，他没有 idea 我在讲什么，他听不懂，没有反应。那么那天晚上我特意请他请俊兴跟威尼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要他们开始明白威尼俊兴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我在讲的事情。那威尼他们呢，俊兴他们呢，不容易分享到有一些教会明白他们在做什么，那么支持他们。所以那天晚上我说，俊兴你开车，所以俊兴载了师母啊、维尼啊，其他我就坐进那个牧师的车。我那天晚上就跟他谈，就在路上谈。那么路途不远，好的是因为他不认，就是这个牧师啊，天天开那条路还开错路，所以呢就转了几圈，所以我多谈了一下啊。那么我们到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排他俊兴跟他坐在旁边，那俊兴就开始跟他谈，他没有什么反应。那么我想说没反应这怎么办，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东西好吃，我们明天早上再吃。哎，他果然说好好好，大家来明天早上再来，就吃了巴古德。有没有知道巴古德？肉骨茶。哎呀，猪肉很肥的肉骨茶，不是很健康。第二天早上非常感谢神，俊兴跟着牧师跟教会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也是神学院的一个同工，他们三个中心坐中间，那天早上一次肥猪肉，他们一谈就通，哇，非常的感动。他们就说：“哎呀，这个事工很好，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哎，中心就是非常开心。我心里面看到什么？看到就是这个经文已经在这边很久，很久，就是说怎么样开始明白宣教的工作应该是多层面、多方向的。但是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个耶路撒冷的观念上面，我们占了一个优，就是很优势，我们占了一个地位，是全世界其他民族起伏都没有了。让我这样解释，我们华人为什么分散到世界各地呢？来美国有来美国的原因，来美国有来美国的一些的啊，大家心里面的希望得到。但是我们华人中国人分散到世界各地，我的祖父就是说1917年到了马来西亚，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认识的人可能就搬到其他地方啊。我不知道 Alan 的祖父那些前面的是那一年到了马来西亚， 那都在差不多整80到100年前啊，100多年前，就是很多移民到南洋去。那么到其他地方了呢？到旧金山，我这一次去新立他们的家住，他们的家旁边就是 Golden River， 就金河，以前中国大陆来挖金的那一条河。那我本来想下河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一点金，他们说天气太冷了，他们不肯带我们去，所以我就说好，就不要紧啊。那为什么这一些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单单为了黄金梦、美国梦和什么梦吗？我们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难道在神的心意当中没有预先安排吗？我相信有。当1986年我一个同工说，牧师，他也是传道人，他跟我讲说，我想辞职，我去做宣教。我说你去什么地方？他说我去大七地 Tahiti。 大七地在什么地方呢？哎，还不容易找到哈。他说有30000多的客家人。哇，我一听，我说哇，这个岛会装得下30000多人吗？就很小的一个岛哈，在太平洋当中，大七地，稍微不精细的地图都找不到这个国家了。那么当然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到了马达加斯加。你叫马达加斯加吗？你看了那个卡通片，你知道哈？但是这个不是看卡通片，这个是真的到那边去做宣教工作。他到那边也是有30000多的客家人。哎呀，我心里面想，不是马达加斯加，他去毛里求斯 （Mauritius） 啊。那么我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神把中国人在过去100多年到200年的范围里面分散到世界各地呢？你知道华人在世界，在中国大陆以外有多少华人教会吗？大概8000多到9000间教会。那么北美差不多，我们美国差不多1000间，加拿大大概500多600。那你想一想，还有很多分散的不同地方，南美洲也好，那么非洲也好，非洲稍微少一点，那么最近开始加了不少人到非洲去。那欧洲也好，那么不同的州，那么我不知道南极洲有没有，但是呢，就是说大概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地方都有。我开始就问一个问题：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又从耶路撒冷开始。你想一想，海外8000多间的华人教会，那8000多间的华人教会分散了不同的地方，他们就成为8000多个的耶路撒冷。你听懂我讲什么？哇！我们如果开始明白我们怎么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就说华人教会如果愿意说神我听到了，我愿意回应的话，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你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民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分居到世界各地，然后呢好多地方不单是分居，而且有了教会。那这一些人呢，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不需要离乡别井，不需要担心这个签证的问题，不需要担心儿女教育的问题，不需要担心保险的问题，不需要担心父母亲会怎么想，说哇你离开这么远。他们就在当地就开始做福音工作。那你注意哈，做福音工作大部分教会都做了。宣教工作不是福音工作这么简单，宣教工作是有策略的。按句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当中，我们开始有策略，就在当地向他们传福音，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这个就是宣教的工作跟福音工作的分别。福音工作我们大家请他们来我们的教会，宣教的工作是我们在同样的地方，我们去到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这就分别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使徒行传1章8节，在神自己普世宣教的蓝图当中，他给我们看到什么？他给我们看到华人教会在21世纪，你我没有办法推诿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推诿这个责任。时间不够，我立刻跳到第二点。第二点呢，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弟兄姐妹们，这个能力不是只是说有能力服侍神这么简单。我就发现这个能力本身呢，在我自己 一些不同的经历当中，我发现这种能力本身是什么？这种能力本身是帮助我们基督徒超越了我们自己平常所谓挂名基督徒，或者说平常做基督徒这一种好像做来做去就觉得我是真的基督徒吗？如果是真的基督徒，为什么我没有太多经历神的恩典？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感受到神自己在我身上的工作？好像我也没有能力，那么开始怀疑自己基督徒这个身份，这个福分。所以这个能力本身，我不讲太多神迹的问题，我是讲说这个能力本身在顺服的人身上所产生的一个工作，一个结果是什么。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他给能力了。那这个能力呢，如果没有经历，就变成一个很抽象的词句，说好有能力，那什么能力，怎么能力。那有的时候我们会 很羡慕，为什么某某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能力。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这个经历，这些能力，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圣灵的工作，都没有选择性说好 我只给这几个，不给其他的人。那我就发现，如果他没有说不给一些人，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那每一个人都有的话，为什么有一些人做基督徒十年二十年回头看，讲不出一个经历神的事情呢？那我心里面开始发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不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就是比较习惯了，就是相信耶稣，那么有说好我有来教会聚会，那么读一点圣经，做一点祷告，我们就是感觉我就是基督徒，而且这样做就可以，那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这么做。但是内心的深处常常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吗？我们好像不大满意。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必须要开始把神的话语看成非常的诚恳，非常的一个认真的态度。神怎么讲，让我们就夸出去。所谓夸出去，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当我们夸出去，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知道的，不是我们有把握的，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比较容易看世界上人怎么做，我们就跟他们怎么做，因为有榜样，有一些不错的成功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但是在基督徒当中呢，我们要夸出去的一些地方，一些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开始就犹豫不决，就觉得哎呀，他比较属灵，所以他可以这么做，我就没办法。但弟兄姐妹们，这个神的话语本身给能力是给所有的人。我再讲一句比较清楚一点，所有顺服的人啊，因为你只有顺服，你才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出去。你没有顺服，当然就没有。那换一句话说，没有顺服的人经历不经历这个力量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跟师母孩子们在非洲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容许我今天早上讲两个见证。如果你听过的，那不妨再听一次；你没听过的话，感谢神啊。那么如果你想再听的话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啊，不然可以看看我的书也没问题。好，那么我们在非洲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做到非常苦闷，不是因为天气热，天气热是困难，不是因为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没有吃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啊，不是因为儿女们离开我们很远，当然那个很困难。但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离乡别井到海外去宣教，就是要传福音，希望看到果子，希望看到有人信耶稣。但是没有，这回教徒很困难。我们语言又不够，讲来讲去，他们到底听明白听不明白也不知道，非常的难受。所以我在心里面就跟神讲说，神啊，求你帮助我， 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宣教士，就是说给我一个人信耶稣好不好，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好，有一个人信耶稣，最好那个人说是因为我带他信耶稣，这样我说就给我一点鼓励。你说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这么可怜的祷告啊？ 就是说神呢，就是给我一点鼓励好不好？我说我不回去，天气再热我也不回去，我就待在这里。但是我说待多久都没用呢，如果没人信耶稣。所以特别是有一些关心的教会，每一次来信的时候就是说、啊、教会多大啦什么啦，哎呦，我说糟糕，我这样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怎么回答呢？那么有的时候就拿着照相机想骗一骗，圣诞节啊，杀一只羊，请多多人来拍张照片寄回去，大家说感谢神赞美神，哦，黄牧师工作不错。我心里面知道这不是真的，哇，好苦哦，好苦啊！我跟神讲说怎么办，那圣灵的能力就开始在我身上工作。怎么工作呢？不是甘心情愿的之下经历的啊。在一个四月份的时候，回教徒禁食月，天气非常热，早上九点多十点多就开始超过100度，非常热。那我在家里面呢，就走来走去，像约伯记里面讲那个 到处游行的这个那个人，就开始走来走去，心里面烦躁不安，穿着短袖的这个 T 恤，穿着短裤，那么很难受，天气热，那么又没有工作果效，那么就想来想去，就是觉得哇，这个是不容易事情。那时候到中午的时候，就听到门外有人拍手了，哎呀，有一个30几岁的人叫做 Musa 呢，就是他们当地语言或者阿拉伯话，其实叫摩西的意思。哎，他就来了。那么我们曾经也见过几次面，这个人名声不好啊。那么我知道，就是如果跟你靠近，大概都有一些利益的关系在那边，想从那边得到一些东西，所以看到他不是很开心。不过心里面想说，来到黑人当中跟他们相处嘛，就接纳他们，就问他什么事情。他说：“给我一杯水喝好不好？”我当时立刻就跟他讲说：“不给。”哎，不是我坏啊。因为他们是回教徒禁食月呢，他们不可以在太阳出来跟太阳下山之前呢吃东西喝东西，连口水都不可以吞了，好苦啊、哦！这个天气好热啊、哦，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你给一杯水喝好不好？”我说：“不可以。”然后我就听到他讲说：“我做回教徒这么辛苦，谁要做回教徒？”哎。我一听呢，我就说这好啊，还好我今天拿一杯水给你，因为心里面就想说你不做回教徒就信耶稣吧，所以呢就立刻给他一杯水喝。哇，他喝完他谢谢他就回去了。那么我就是说还好一点啊，因为呢我没有出门，所以我不需要换衣服，好一点。那么下午3点多他又回来了，哎呦，你知道天气最热的时候就3点到5点了，最热的时候。那早上都100多度，那现在不要几度，我都不知道。就是一听到他又拍手，一看又是这个人，我心里面就开始烦了，就说这个人真的，到底他要什么？6点钟之后来，天气就开始凉爽很多，那么我们要谈什么都可以，啊，现在你要我出去就什么？黑人又不进人家的房子，意思说你要出去陪他，那出去在太阳下面陪他，所以我心里面又叽咕噜很不开心，我心里面想这个人真的就不理他。那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工作，就问我说：“你来做什么？”我说：“我是宣教师啊。”那宣教师，我自己一讲我就知道这个不行了，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宣教师，我知道啊。那这个人就站在外面，所以我说：“好好，圣灵，我顺服，我顺服。”所以呢，我就进了房间，换了整套的长这个长袍，这个长裤什么，就是全部穿起来，全副军装。因为呢，你超过几岁呢，你就不可以短裤出门口的，不准了。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超过35岁是长辈了，你就不可以随便这个短裤出门口，不能够穿短袖的或者 T 恤这样出门口。所以一定要全部穿起来，就出去陪他。我心里面想说，好，你是你来找我，所以我就拉了一条小凳子，我说你坐下，我也坐下，我们坐在树下，但是没有椰子，就坐在那边。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讲了，我可能讲了整个小时，我不知道我怎么讲，因为我法国话才学了10个月，你知道10个月讲了1个小时，大概就是重复，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总之呢，到最后我认为我讲完了，他说他信耶稣。 哎呦，我心里面想说感谢主，赞美主，我说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非常开心的时候，我的语言老师23岁的阿丽就是蹦蹦跳从门口进来，他一看我们就傻了，这两个傻瓜坐在太阳下面，就因为黑人都不坐在太阳下面的，都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了，就我们怎么坐在太阳下面，因为我没有其他地方了。那么他说你们做什么，我说我传福音，他信耶稣啊。他就看我又看他，看他又看我，他说你用什么话讲。哎呦，我说我只会法国话，我才来不久，这个当地语言还学不会。他说这个人没去过学校怎么会知道法国话。哎呀，我心里面想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就问他你会法国话吗，他就傻傻笑。我心里面想你傻笑一个笑一个多钟头，你听不懂跟我讲听不懂好不好，就晒太阳晒到。哎呦，我心里面是很是不知道是好笑好气啊，想打他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呢我就跟我语言老师讲你坐下，我再讲一次你翻译。那这一次没有耐心了，几分钟就讲完，一讲完那个人还说他信耶稣，还说他信耶稣。那有的人就跟我讲说那些是假的，你们是外面来的，他们以为你口袋很多钱，跟你做朋友，你讲什么他都可以，那从你那边得到益处。那么我心里面想这个无论他们是怎么想，我们还是有传福音。根据的祷告会他出息了，根据的礼拜天他出息了。你叫回教徒公开来聚会啊，不容易的哈。那么前几个月我们的宣教士从非洲出来，他就讲起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穆萨现在还在教会。你说多少年了，那是92年了。那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有这个故事可以讲，你明白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当我以为不可能，当我以为根本我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圣灵明显的感动，明显的带领我顺服，根据出来的事情完全跟我的能力没有关系的，跟我的恩赐没有关系的。那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就坚固了我们的心。做宣教工作，我们不看我们会多少不会多少，我们就看准一点，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得着能力，那个重点就是你顺服。你顺服的时候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说神啊，这根本就不应该算我的一个功劳，那怎么讲说他是我带他信耶稣的呢？但是当时没有其他人坐那边，所以只好算我了。那实际上我没有做到什么，因为他听不懂我讲什么。你怎么听不懂我讲什么能够信耶稣呢？弟兄姐妹们，你说当你肯走出耶路撒冷，走出去把福音带到地极，然后你看到圣灵的能力，你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迹其实有一次又一次发生。弟兄姐妹们，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侍奉神28年30年，我越侍奉越喜乐，我不觉得我们做传道人 有那么可怜凄惨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牺牲可以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生命因为顺服神的缘故得到那种的丰盛的生命，实在是很那个的，就是说 我就觉得实在是很蒙福的事情。容许我再讲一个类似的见证之后就结束哈。那么我常常去一些乡下，因为我们认识土皇帝，土皇帝管了113个乡村，所以我们到任何乡村几乎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曾经跟土皇帝平起平坐过啊，那是当然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经历就不讲了。所以呢我们到不同乡村去都是就是没有什么拦阻啊。那么有一天呢，一个瑞士来的宣教师，他不是我们差会，他们只是路过，那么住了一段时间，他带了一个 projector video projector 来哈。哇，在非洲 video projector 就从来没见过了，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没有什么，那个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电，那很久时间，所以呢根本这些东西都没有啊。到他呢带了一个 video projector 来，我说好，我们就去一个乡村做一个电影，因为耶稣传嘛，你没有看过耶稣传啊？耶稣传我大概看了七八种语言，不知道看多少次。无论怎么样，我就是说又带一个这个去一个乡村做布道，这个做放耶稣传。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几个人，那么师母我还有两位从上海来的宣教师，那么还有几位，我们就到了乡村去。 就问了那个村长说，我们放这个耶稣的影片好不好？那个村长就说，好啊好啊，就在我儿子的，就是他对面家，就是大儿子的家。他说我大儿子不在家，那空的，那个场地是空的。好，那么我们就说好，所以呢，我们就稍微通知大家一下，就是说晚上天暗的时候我们放电影。好，那么我就吩咐几个朋友，就是说你们挡一挡门口哈，地方不够大，小孩子不要进来，大的进来。啊，那么那天晚上呢，村长就第一个来，拿着椅子就坐在第一排。那我们就挂荧幕在那个泥土的墙壁上面，啊，几个钉，四个钉，那么就开始试试看那个荧幕。那个 video projector 很小哈，大概如果30寸的一个范围的话，很明，但是呢，就拉远一点呢，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因为你要放大一点，就看得不清楚。但是想一想，那个30寸的话，很多人可能看不到，就前面能看到，所以就尽量拉后面。那天晚上了，很多人就来了，很多人就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到处黑茫茫的。那么就开始了，那村长就坐第一排，大家就开始一放电影，糟糕，很多人吓死了，他们看到鬼，他讲，从来没有看过电影。从来没有看过影子这样飞来飞去的，那你上面也不清楚到底是谁，那么他们当然也不知道，连我也看不清楚了，到底是彼得啊，是约翰啊，是耶稣也看不清楚。那么风吹的那个荧幕还转转转，哎呀，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讲说，哎呦，看到什么，所以他们开始谈论了，越讲越大声，那就听不到那个 video projector 的声音，对不对？那天晚上呢，我越看就越难过，我心里面想，这么笨呢，这做这样的事情，啊，根本就是听不到也看不到，那做什么布道会？所以我自己就一直责备自己。那看到那个村长就一起来，就把椅子放在肩膀上面走了。那心里面想，这个他就聪明，就走了，反正看不懂。那我又没地方坐，就坐到一个小草屋下面，上面都爬满了人，我提心吊胆，又怕他们跌下来。所以那天晚上呢，一弄完的时候，我就精疲力尽。其实没有做什么，就是气到精疲力尽。这为什么会这么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的 projector 是用我汽车的 battery run 的哈，所以你知道很弱的，咔咔咔咔咔咔，也听不到声音，那么也看不到荧幕。所以大家收完之后呢，我就一回去，一个草席一放在沙漠上面，就想倒下来睡觉算了，这么失败。那时候有两个年轻人说，哎，马兰旺，就叫马兰旺，他说我们今天晚上看得很受感动。我说什么感动？他说跟你讲一讲好不好？我说快要半夜了，回去，你有兴趣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早上我眼睛一开，他两个就坐在我旁边，不知道坐多久，一个小时之后两个都信耶稣。那我想，我回头看，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只有一个感动，说应该给他们看电影；只有一个行动，就是顺服，什么都没做。两个人信耶稣，一个叫阿里，一个叫伊德丽莎。我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做基督徒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跟神 argue。 神跟你讲说做什么的时候，你如果说神我愿意你顺服的话，你回头看你这一生就不一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不是只是在宣教工厂上才可以经历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大小小事情上都可以经历的。那我时间真的是到了，我要停了。这一节经文要讲还可以讲很多，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什么？你愿意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神的灵那个能力在你身上产生出来吗？你试试看顺服神，读神的话语，就说神你这么讲很难，但是我愿意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圣灵透过我们这一些卑微的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工作。那么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说神的感谢你，我这一生没有白白的走过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那么真实宝贵，你自己的教导 里面充满着慈爱，充满着一个祝福，就是你要我们顺服的时候就经历你，让我们经历你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诉说不尽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基督徒，能够做的能够喜乐，能够抬起我们的头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神的应许是又真又活的。主啊，让我们做基督徒越做越开心，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缘故来认识耶稣基督。感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主席还没上来之前，我谢谢叶大卫牧师，他是香港过来念书，但是呢他在四川这个大地震之后，他多次进去帮忙他们，送了一本书给我们教会。请叶牧师起来，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谢谢他呀。因为我们教会在那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有祷告，有在经济上的表示，所以非常谢谢。那这本书就会留在这个图书馆，就讲到说在灾难之后，地震之后，他们怎么样有一些的帮助，有一些的建议，那么提出说帮助这些受害的居民，使他们能够很快的恢复，就是无论在身心灵上面的需要。那另外呢，这一次俊兴威尼他们呢有弄了一本小小的相簿，那谁认识他们，你想看看他们的一些他的家庭啊、孩子啊、这些朋友啊，有几张照片在前面，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好，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给主席。
感谢牧师给我们的送出来的信息，也感谢